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真道分解》这节目当中呢，有机会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未来的20课当中呢，我们会来思想彼得前后书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彼得的书信，使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对于我们遭遇到的苦难，可以有更深的体验，明白神的旨意，并且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茁壮。那么在这个课程开始呢，我们首先要针对彼得前书的写作背景做一个了解，也就是说我们先要来分享有关于彼得前书的作者、读者、写作的年份、写作的地点以及主要内容，先有一个概括性的介绍，以至于当我们先知道这些背景之后呢，再来细细的查考彼得前书里面的经文呢，是对我们来思想彼得的书信是有帮助的。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来探讨有关于彼得前书的作者是谁。当然呢，我们说这卷书书名叫做彼得前书，肯定呢是使徒彼得写的。并且呢，如果我们去读彼得前书的经文的时候，在第一章第一节就很清楚的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也就是说，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这个作者就是使徒彼得了。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么简单的事呢，还是有一些争论，这就是我们要多一点来探讨的。事实上，书中的内证呢是支持使徒彼得就是这个作者，但是为什么还有反对的声音出现呢？原因就是彼得前书整个的写作的内文，也就是说啊，在许多的所谓神学研究的当中呢，反对的声浪认为彼得前书的写作希腊文用词非常的优美，那么这个优美到一个程度呢，让人们来怀疑说，一个捕鱼的彼得，他是否具有这样一个文学上面的能耐？也就是说，他到底写得出写不出这样子具有优美文学这个优雅的经文呢？那这样子一个疑虑呢，事实上是不需要太在意的。那既然有这样反对的声音呢，我们就按着批评者所提出的疑问做一点回答。也就是说，彼得前书确实他的希腊文的写作文词呢是非常优美的，优美到一个程度，可能使徒彼得没有办法亲笔写下这么美好的文字，但这不影响是不是彼得所做的。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从保罗书信当中也知道，保罗常常在写信的当中呢，他是请别人代他写作。也就是说，这个文字呢，并不是保罗亲笔写的。那么同样的，彼得前书呢，也有可能是彼得口述的。使徒彼得将这个重要的信息用言语表达出来。那么这个代笔的人呢，他的文学造诣上面就显出了他自己的文词的优美，所以这并不影响这一卷书是不是彼得亲笔写的，因为确实是出于彼得的意识。那么这代笔的人呢，也在许多的探讨当中呢各说各话，可是呢，我们却从这个彼得前书当中呢稍稍可以有点蛛丝马迹来寻找。因为在彼得前书第5章12节，我们看到在信的末尾呢，彼得这样说，经文说啊，我略略的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 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那这里面我们看到呢，有一个送信的人叫做希拉，而这个希拉呢，就是在使徒行传当中常常提到他是成为保罗同工的一位弟兄。那么在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合理的相信希拉本身呢，因为他是有希腊文化背景的人。而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二节这节经文呢，我们也可以把它解释成说，彼得是借着希拉写了这封信，并且呢也叫希拉成为一个送信的人。那么聘请一个文书代笔，在当时写作上面来讲是常有的事，而且呢有的时候呢，这个主要口述的人呢，只要把大意略略的来告诉他，这个文书呢，或者说这个秘书呢，就可以用他自己比较畅通的希腊文来写作的。也因此呢，当有人批判说彼得前书的希腊文太过于优美啊，不太能够想象说一个在加利利海打鱼的无知小民可以写出这样一卷书信来，那这个疑虑呢，透过希拉的代笔就可以作为解释了。当然呢，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彼得确实说他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水平，或者他希腊文原本的学习不是那么的流畅，可是我们也一样可以相信，彼得在后来的服事的当中，进入到外邦人当中来服事，那么他接触到的希腊文化肯定呢对他也有很大的改变。那彼得是不是也能够写出优美的希腊文词呢？这也不需要太多的怀疑。那么就算他没有那么的优美，可是希拉确实是一个代笔者，并且他有非常良好的希腊文化的背景。那么另外有一点呢，也让我们可以合理的来解释，因为希拉他本身呢，他在字里行间写作的过程里面，有人就批判说这个彼得前书啊，有一些字词用的像保罗书信当中的字词。因此呢，另外一批的批判学者认为，是不是有人假冒使徒彼得的名义，抄了保罗书信里面的一些片段来写成所谓的彼得前书。这其实也是不用我们太多怀疑的，因为我们讲希拉既然是一个代笔的人，他过去跟保罗相处的这段日子，肯定呢他对于神学的概念上一些用词或多或少也会受到使徒保罗的影响。因此当他为这个使徒彼得来代笔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在字里行间呢流露出好像与保罗书信有相同的用词，那也不足为怪了。因为希拉本身就是使徒保罗多年的同工，这个我们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可以看到啊，十六、十七、十八章都可以看到希拉是保罗很好的同工。另外呢，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九节，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九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一到二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一节，都提到了这个希拉跟保罗的关系。那我们可以知道，希拉肯定是受保罗写作所影响，而在为使徒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呢，反映出他在神学上面的一些用词，这是难免的，这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所以呢，在这一部分来讲，我们对于写作者是不是使徒彼得呢，这是毋庸置疑的。即使有那么多的疑点，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的怀疑啊，都是人心里面的诡诈跟悖逆。因为使徒彼得写出这样一卷书信，确实造就了历世历代的信徒，直到如今。所以呢，我们尽可放心的宣告，这一卷书呢，就是使徒彼得所写的，并且呢，在这书信当中，对我们的信仰有很深的帮助，有很好的提醒。好，这是首先对于彼得前书的作者有些争论的部分，我们提出了一些探讨。 那么彼得前书的读者收信的人又是哪些人呢？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彼得前书一章一节里面讲到他的作者宣称他是使徒彼得，那么同时呢也在这个彼得前书的一章一节提到了他的读者呢是散居在这个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各地的基督徒。那么到底这些地方是在哪些地方呢？这些地方呢在我们仔细的查考经文的时候会更多的来探讨，但是总的来说呢，我们知道这些地区呢都是在现今称为小亚细亚半岛的这一带，而且呢我们看到加拉太呢它是在小亚细亚的中部，这个面积的大小因着不同的时代会有所改变，而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属于来自西欧的克勒特族。保罗在游行布道的时候呢曾经在这个地方旅行过，而且呢还写过一封信给加拉太的众教会。那么前面讲到这个本都呢，本都原来的意思是海，它是位置在黑海的南岸，那么罗马人呢是把本都和西边的这个比推尼呢连接起来成为一省的，因此本都呢有很多的城市，这个地方的希腊化的程度呢相当的高。那另外呢讲到加帕多加，这个加帕多加呢在东边是一段山地，接受希腊的文化比较少，而那里的犹太教徒呢是会到耶路撒冷去守五旬节的。而另外亚细亚呢是西海岸最大的省份了，这个地区呢商业非常的繁华茂盛，所以呢是比较属于希腊化的商业财富和文化的中心。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比推尼呢，比推尼它跟这个本都是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省份，而因为罗马执政的关系，他们会按照不同的年代来帮这一个地区做区隔，会画出不同的省份的大小。可是呢我们大概知道整个的收信的人是散住在这一块亚细亚半岛的，而当时呢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已经广布在小亚细亚各地了，而这地区的教会到底有多少、有多大、是什么样的人在那里所建立的呢，我们却不是很清楚。略略的我们从使徒行传当中可以了解，使徒保罗和他的同伴在亚细亚和加拉太很多的地方开荒布道过，但是我们却没有资料显示使徒保罗曾经拜访过比推尼、本都或加帕多加各处。可是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当年五旬节的时候呢，在圣灵降临的当下，有许多各地来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聚集，而这些地方呢也就是我们讲到小亚细亚的人呢同样的也到耶路撒冷去那里朝拜圣地，因此相信他们听过彼得在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一刻所讲的道。那么这当中呢也许有人因此信了耶稣，回家之后呢回到他自己的侨居地，就把他所领受的信仰呢宣讲出去了。那从本都来的亚基拉就是一个信基督教的犹太人最具体的一个人物了。那他和他的妻子呢都是很热心教会服侍的，我们不能怀疑有使徒传福音的并热心的信徒们走遍了小亚细亚建立教会，因为呢确实当时圣灵带来的能力呢使他们四散而且传福音到各地，因此这个收信的地方呢不晓得是谁传了福音，但肯定福音是传遍了这个地区，使他们有信主的机会，而且有信徒散居在那地方，要使徒彼得写信给他们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好，这是作者跟读者的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探讨写作的年代、写作的地点以及这一封书信的主要的内容。这一个彼得前书的写作的年份呢也是有不同的意见产生的， 但是呢，我们既然已经认定了这个写作者是使徒彼得，那么肯定呢，他写作的年代是受尼禄皇帝的这个迫害的年份来作为一个依据的。因为我们要知道呢，当时使徒彼得他写信要给这些在加拉太一带，在小亚细亚的分散的信徒，特别是这一群人呢，基本上他们是希腊文化背景的人。那么当他们面对逼迫的时候，使徒保罗就要写信鼓励他们，安慰他们。而我们从彼得生平当中所了解，彼得在晚年的时候有可能就在当时的罗马城最后殉道的。也因此呢，加上了罗马帝国的历史，我们就必须要将彼得前书的写作年份呢安排在一定的限度里面，否则呢就不可能出自使徒彼得的手笔了。那么这个年代是怎么样推算呢？首先我们要了解，当时罗马的皇帝呢有几位是特别残暴而且逼迫基督徒的。那对于彼得来讲呢，当时他正处于罗马皇帝叫尼禄王的当时的逼迫。也因此呢，如果我们从罗马帝国的君王历史当中来看的话，这个尼禄王呢是在主后68年被杀的。而尼禄王呢在主后64年因为焚烧罗马城，被罗马帝国的百姓所批判，他就嫁祸给基督徒，因此兴起了很大的一个全面性的逼迫。也就在这当中呢，使徒彼得开始写信，也开始关心散住在各地的信徒的需要。这是我们对于彼得前书的写作的年份呢比较具体的或是一个合理的揣测。因为呢，彼得只有在那段日子会在罗马城，也因为在那段日子当中他遭受到逼迫，这是过去教会传说当中呢教会历史里面对于彼得生平的一个认知。那么也因此这一封书信他写作的年代不会晚于主后68年，因为尼禄王在主后68年就被杀了。另外，罗马帝国的皇帝对基督徒大范围的逼迫呢是开始于尼禄皇帝，所以我们估计呢应该是在主后64年才有这样一个大逼迫。而彼得呢也就在遭遇到这么大的患难的时候写下了彼得前书。好，这是对于彼得前书写作的年份我们做的一些推论以及假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探讨写作的地点。事实上，关于彼得前书的写作地点呢，我们可以在彼得前书5:12-13这两处经文看到有一些资讯。也就是说，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彼得呢与希拉和马可都在一个地方，叫做巴比伦。但这个事实并没有指示我们关于日期上的证明，或者关于实际的地点。因为有关于巴比伦这个地点呢，却又产生了三种的可能。哪三种的可能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巴比伦就是早期波斯帝国的首都，那么它位处于幼发拉底河的旧巴比伦城。而这样子的一个主张呢，往往是有它实际的根据的。好比说，字面上就说是巴比伦，所以毫不犹豫就赞同巴比伦就是这个古城巴比伦。还有呢，因为波斯这个当时掳掠了犹太人在巴比伦城，所以巴比伦城肯定也有很多的犹太人在那里。另外呢，也有说彼得呢晚年他到四方各地去传福音，那么有可能就跑到了这个波斯的巴比伦。但是这样子一个说辞呢，就产生了使徒彼得跑到大老远的旧巴比伦去，对于当时信徒的逼迫来讲呢，并没有那么的直接。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当时对基督徒最大范围的逼迫开始于罗马城，所以呢讲到说是波斯的巴比伦可能太遥远了一点。 那么因此第二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巴比伦呢是埃及北方一个小地方，也叫做巴比伦，那是在开罗不远的一个小镇，它的名字呢被称作小巴比伦，是罗马的一个军事地区，人口呢并不是很多。埃及教会呢传说彼得曾经在那里有传福音或者居住过，可是呢这样的一个讲法呢又太不切实际了，好像呢彼得在一个并不是很文明的巴比伦写下来说我在巴比伦，那让看信的人会有一头雾水的感觉，所以肯定这个巴比伦呢不是那么的微不足道的地方。那么因此呢第三种的说法也正是大部分我们对于彼得前书写作地点的认知呢，就是说彼得所讲的巴比伦就是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为什么要说把罗马城用巴比伦来代替呢？那么这是一种隐喻的表示，在当时呢这个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是帝国的行政、律法、宗教甚至政治、经济都在一体的。那么这么一个重要的国都啊，对于罗马帝国来讲是非常引以为傲的，而彼得呢当时也正处于在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的暴风当中，彼得深陷其中，他如果明目张胆地写说我正在罗马城，那这样一个情况当中呢肯定会遭遇到更大的逼迫，甚至呢在追杀基督徒的过程里面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彼得他只能假托巴比伦这一个古代的首都来做一个隐喻，而这样子一个隐喻呢事实上在启示录使徒约翰也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形容这个大巴比伦，就是敌基督，就是大淫妇，是抵挡神的。所以呢这样一个用词呢在当时来讲对信徒们来讲是比较容易能够理解的，他们也可以知道这并不是指着当时古时候的巴比伦城或者一个默默无闻的埃及的一个小巴比伦城，这是我们对于写作的地点稍微做一些探讨。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前书的主要的内容，他写作的目的是什么。事实上我们知道使徒彼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已经强调的他写给散住在各地的信徒，那么主要是他们要经历到苦难了。彼得好像已经预先知道，或者说他自己正遭遇到这些苦难，他希望信徒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不要被这个苦难所影响他们的信仰，而更是呢要让他们知道要经历这些苦难，然后他们的灵命呢他们的信仰会更加的茁壮。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彼得前书是一卷教牧的书信，表达了劝导和警戒的措辞，而且我们看到彼得是十分诚恳而富有爱心的，他不是系统的来写作发扬有关于基督教的教义，而是他针对人们在信仰当中所面临到的各样难受的逼迫和试探的时候要给予实际的帮助。也因此呢我们也看到彼得前书他不是给个人的一封私人的信件，也不是一封特别给某一个教会讨论当地教会的一个会务的书信，它乃是像一封公函。所以呢彼得前后书被称作这个普通书信，那这普通书信呢不表示说是随便写的或者普普通通的，而是指着它是普遍性的，可以让所有的信徒来读来经历的。因此呢在写这封信的宗旨当中呢，我们可以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二节当中得到一些讯息，因为他很明显的说这是一份劝勉，并且是他为主所做的见证。在书信当中呢，我们以后的课程里面我们会仔细的来查考，我们就可以看见这是使徒彼得他对于他自己所持有的信仰也有美好的分享。那么我们要了解当时呢这个基督教呢是一个新兴刚开始的一种宗教， 而且呢，在罗马帝国的管制当中呢，又属于不合法的宗教，而在外邦人的社会当中呢，是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但是基督教对于耶稣基督的全然敬忠是不能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也不能受外邦人的他们过去的错误的行为来改造的，并且基督教的信仰并不是退居山区去过退隐的生活，它是要面对所有的群众，所有的社会族群，甚至要传福音到人们当中。因此呢，对于当时的基督徒来讲，他们面临到逼迫，面临到社会上给的压力，可是呢，他们却要在这些族群的人群当中要有美好的生活见证，带领人来归主而荣耀神。也因此呢，在彼得的书信当中呢，会提到了许多有关于生命上、生活上的美好的作为，以至于呢，在苦难的当中是有盼望的。也因此我们看到彼得在书信当中提到了信徒要面对的苦难，可是呢，在这苦难当中是有盼望的，因为他自己是亲自经历过耶稣基督在他生命当中的转换，也盼望收信的人呢，可以跟他一样具有这样一个面对苦难的时候拥有的盼望。也因此我们可以说啊，彼得前书这封信是一个盼望的书简，而这盼望的来源呢，并非来自不切实际的幻想，又或者是盲目的去自我催眠，绝对不是。彼得要强调是这个信仰是真实的，并不是自己充满了自信心而产生的意念就可以在苦中作乐。彼得要强调的是，当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的时候，面对的苦难我们才能够胜过，而这是基于神在耶稣基督里为信徒所预备的。基督已经战胜死亡，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以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为生命的主宰的人，都可以分享到从他而来的那一份胜利的荣耀。而这个胜利呢，并不表示信徒在世上可以免于受苦，反倒是在信仰当中会遭遇到额外的逼迫，但是信徒却不要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引以为苦，因为知道必有神的同在和保守。这样子呢，就更加证明了信徒在任何环境之下都有胜利的盼望，以至于呢，信徒就能够轻看世上的苦难逼迫，能够耐心等候主耶稣荣耀再来的那一刻。